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亲我的宝贝单元，今天一开始我就跟大家介绍，这个主题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主题。我前面讲你应该没听到，对不对？我前面有跟大家预告，就是说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主题很棒，是因为前几年我有一个朋友就已经这么做了。他就在小孩子这个小学毕业的时候，就是小孩提出的。小孩提出的就是，妈妈，你们要送我毕业礼物的话，就是我没有要什么别的东西，但你们可不可以带着我，就是我想要照着课本上出现的地方去把台湾走一遍。哇！后来他们真的去做了这件事情，我觉得好棒，你知道吗？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讲，就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大家也出不了国，所以最近就一直在旅游。可是旅游有没有主题？我们常常说你现在的旅游要有主题。那如果今天你的主题就是我们好好来认识台湾这个地方，其实小学课本非常好用。如何把孩子在书本上学到的跟我们能够让他们在我们允许的范围之内能够让他看到、走到、触摸到，我觉得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棒的学习以及很难忘的回忆哦。所以呢，亲子天下在今年的这是几月好啊，
一月，
今年的一月哦，所以就是2021的第一刊，
没错，
就做了这个主题，2021跟着课本去旅行哦，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企划。那我今天很开心的是，请到了亲子天下的资深记者许佳琪来到现场跟大家聊一聊，欢迎佳琪。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佳琪，你有小孩吗？
没有。
对呀、啊，我看你这么年轻貌美、我们今天来的又是一位美女记者。而且他还没有小孩，所以呢大家不用难过。上次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杂志说，哇，有一个很漂亮的记者来，然后我们的听众朋友就说，为了他我要去订阅，然后就后来发现有小孩啊，要取消订阅。大家不要这么现实。不过我们佳琪呢是还单身吗？
对，
还单身了啊，真的，我还没结婚。好，大家有机会啦。好，来，跟着课本去旅行，先来讲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企划。
那其实就像主持人刚刚讲到的，就是如果可以把就是在课本里面学到的知识，然后就是身临其境的走过一遍，那个印象其实是会更深刻的嘛。那因为像我们以前在可能在社会课背很多，比如北回归线经过哪里啊，或是很多地理的一些作用，我们会觉得好像离自己很有点遥远这样子。对，那其实我们这个，这是我们也是一个初衷，就是我们其实在七年前的时候，它是很多篇专栏，就是跟着课本去旅行的。对，以前就七年前我们其实就集结专栏，然后做了一本，出版了一本书，那其实也就是也很受读者欢迎。那今年我们在做了这个一次这个题目，其实就是像主持人刚刚说的，就是大家现在国内旅很就是越来越夯了嘛。 对，然后可是又想说，我们好多地方我们都去过，我们想要开发一些自己私房的景点或是路线。然后所以就是这个国内旅是越来越受欢迎。另外就是现在的新课纲在强调的一个学习方向，其实是很鼓励就是把你在课本里面学到的知识用出来，然后在真实情境去应用这样。那所以我们也觉得说，这个带着课本去旅行，边旅行边学，其实是也蛮符合现在的一个学习的趋势。对，
所以其实讲这样子，你会觉得说，好像很了不起，很高学问。但简单的说，就是我们以前常常说的，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的意思哦。那虽然那句话听起来很恐怖哦，我也读不到万卷书，我根本行不了万里路。但就是说，尤其是像现在，我女儿上了国中之后，我才特别有感觉，就是他们的地理或历史里面的东西，我发现现在的新课纲里面讲的东西，其实跟我们过去所读的课本非常的不一样。它其实文字的部分很少，它很多都用图片来做，或是一些简单的表格来做。这个表格不是我说，这个表格不是自修的那种同程表格，而是一些，比如说我在当记者的时候，我要看的出口、进口、贸易的图表，这种东西就是现在是在那个国中的课本上面，你知道吗？要让他们用这个东西去看懂，而不是用文字。那图片很多，文字很少，意思是什么？意思其实是希望他们可以多一些理解，而不是用背诵的。那我觉得其实， 真的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带他去走的话会更好，所以也就是说期待能够让孩子把课本里面学的知识带着走，这个真实情境的学习在108课纲上路之后是更加的明显。嗯，以前我们只是讲，但是在课纲里面其实并没有做真正这样子的去规划，但是其实你现在看课本就会觉得他就是要你这么做。嗯，所以现在家长我觉得啦，我自己觉得108课纲改了之后家长扮演的角色更重要。
嗯，对，所以像我们这次除了我们这是在每一个那个单元我们都有列出就是课本的一些可以对应的单元，那这个部分其实也可以给家长就是做一个参考。嗯，因为我们有列出年级出来。
哦，
对，
比如说是你们是用小学对不对？
小学国中都有，因为我们这边列出一些可能它可以就是这个主题它可以对应到的一些单元。嗯，对。哦，
但我说真的啦，这个是这个这种现在108课纲之后，为什么我说家长要参与的可能更多，因为有好多东西是你带着他，你要知道，你不知道你其实他去玩一玩他就走了，他也不知道这个地方跟他的课本有什么关联，或者是他也不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事情。嗯，便是我们家长要先去学习。哦，好，那所以你们在这一次的规划里面有就是建议大家亲子旅行的时候爸爸妈妈的提问示范四个提醒三个秘诀，这部分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就是我们这次其实像我们这些做了一些路线的规划，我们总共有规划了13条路线，那很多是我们采访一些平常就有在做户外走读教育的老师，然后或是一些在地有在带领导读的那个一些专家或是地方的一些文史工作者。嗯，那其实我们在跟着这些专家到达人去走读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也就是像刚刚主持人提到，其实大人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我们就是跟着他们走，我们也观察到说其实有几个是可以分享给听众朋友，是如果带着孩子去的时候可以去参考的。比如说就是我们觉得这个好奇跟观察胜过于你要把课本很多很多的知识都全部都背起来。比如说我们跟着一些植物达人或是地科的一些地科老师去走读的时候，可能大家就会想说我是不是要把很多地科知识都背起来，这个岩石是什么什么类型。嗯，那其实像那个地科老师他就会跟你说，其实你先愿意去观察说为什么这个岩石的颜色它会不一样。嗯，那这个解理的方向是什么，就是这些你先开始观察，你好奇了你才会想知道，那你在后来在学这个知识的时候其实你印象会是更深刻的。嗯，那或是像我也有访问一些同事，他带孩子出去的时候很大一个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希望他看这个建筑或是看什么，可是他就是想在那边玩沙。
对
就是你希望他观察的东西不一定是孩子真正有兴趣的事情。嗯，所以就会觉得说其实从可能孩子他想要玩沙你就让他去观察沙，那也许这就是一个好奇心的起点。嗯，所以这个好奇跟观察我们觉得是他是可能是就是旅行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也是父母可以去引导的。嗯，那再来就是有些家长会觉得像我们这个题目是跟着课本去旅行嘛，可能会有一点紧张说是不是到哪里都一定要学，那会就很想问孩子说你到底是不是学到了，你学到了就一直很想问他，就知道说他是不是真的有把课本的内容想起来这样。然后我觉得这样反而会压力很大。
对，因为孩子就会觉得天哪，我其实出来也在考试呢。
对，所以我们其实也对，所以我们其实也不是就是很 不太希望给孩子或是给家长那种双边的压力啦。
对
对，那其实我们会就是在这本杂志里面我们有建议一些可以做题，就是家长在旅行中可能你不知道跟孩子聊什么，那我们有一些提问方法的建议。比如说有一个老师他提到观察、比较跟反思，比如说你可以让孩子自己讲说你现在看到这个东西的形状是什么。嗯，就是让他比较，或是你听到什么，就是可以打开感官去做一些深入，就是直接在那边体会。嗯，然后去用感官去感受。嗯，那比较也可以看看说你这边看到的沙子可能跟你上次看在哪个海滩我带你去的它有什么不一样。嗯，就是可以做一些不同的比较。那如果是反思的话也可以让他讨论说为什么会有这些不一样的原因是什么。嗯，就是有一些是可以参考。那有一个老师建议说其实父母可以想想看说你在孩子这个阶段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是什么。嗯，那从那个角度去提问。像我自己可能小学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看什么石头啊，我觉得不同大小的石头或是颜色的石头很有趣。嗯，所以就可以想说家长可以想说你在孩子这个年纪的时候你自己好奇会想去的什么，可以跟孩子比较有一些共鸣去做交流。
天哪，我离孩童时代已经太远了。我想不起来，好困难。还有第三个秘诀。 觉哈、这个也很有趣，给孩子多一点参与感。这个是指的是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他去主导吗？还是说
如果是像刚刚主持人有提到，现在有很多课本里面有很多图表、
对，
或是什么，其实看地图它也是一个就是一个、一个可以让孩子在旅行中参与的。那我们讲的这个参与感是说，就是让孩子他可以在这个旅行中
去规划一些东西，对，
或是他可以比如说像可以去查，有一个老师会建议我们说可以去查潮汐呀、因为你带孩你可以去看潮汐看天气，其实这个是一个就是上网可以做的事情。那他如果查了潮汐，然后实际到海边发现这个时候真的是涨潮、那那个印象就会很深刻、对，那也有像是交通的，像交通购买车票啊这些，你试着就是让孩子多参与一些。那有一些老师回馈是说孩子对这趟旅行他其实是参与感会更多，也会更印象深刻的。
我觉得是比如说像我说我朋友他在那个孩子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因为他的孩子是个男孩子，他就是主动提出说想要去看一些地方、所以他们就他就自己，这个其实也算是他的参与，因为这是他的提议嘛。所以呢那妈妈就说好，你可以把你在书里面看到的你最想要看的那些地方有哪些地方，你把它列出来，然后我们就来看这个规划的路线要怎么走。因为毕竟环岛嘛，他们是去环岛哦，然后从台北出发，然后到先往，不，我忘记他们先往东海先往西，反正最后真的是环岛一圈。所以他就会去把他的，对，他就是因为他就是在课本，他就把他的社会课本，主要是社会课本嘛，小学的时候主要社会课本，他就去把这些地方圈出来，他想去看哪里哪里哪里。所以我在这边有看到一个，就是说旅行不必急着对课本，这个指的是说当爸爸妈妈想为孩子规划这样的旅行的时候，其实你不用这么的刻意觉得说来这就是我们在课本里面的哪一页看到的什么这样子。因为大部分的孩子可能会觉得我就是出来玩，会让他们有压力，就像你讲的、但是我朋友那个是反过来的例子、因为是孩子很渴望看到他在课本上就是所看到的这个地方原来就在这里，他想去实际，就有点像我们过去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去过欧洲，第一次去欧洲前一定非常的兴奋，会做很多的案图，就是会做很多的这个功课、我一定要去看这个大教堂那个教堂里面的哪一幅壁画或是哪一个彩绘玻璃，这上面有什么的故事的，我一定要去看这个，有点像是按图索骥。但是如果今天孩子不是这样的话，不需要去跟他说、你看这就是课本上出现哪个地方大概是这个意思哦。然后这里有一个提问示范还蛮有趣的哈，我跟大家参考一下，这个是这个杂志采访这位是新北市光华国小陈香盈老师，他是社会科老师出身，所以规划走读课程到现在已经十年了。他有一些提问示范，比如说第一个最喜欢这个地方的哪个景物啊，带孩子就你最喜欢这里的什么地方啊，或是什么事件的环节，你有没有发现什么细节特别能引起你的好奇啊，有什么方法能够回答你这一趟旅行中产生的疑问，就你在这趟旅行当中你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你觉得有什么方法可以去解决他或回答他如果有魔法棒，你希望这个地方能有什么改变这个可能比较适合小一点的高年级可能就会翻八个白眼睛看
也可以做一些分龄的
提问，分龄提问我在想，如果你儿子已经12岁了，你问他儿子啊，如果你有魔法棒，你想要改变这里什么呢？他就翻八个白眼给你。好，这是一些有趣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哈。再来，我觉得这个小时光实验教育其实蛮有名的，在实验教育的这个领域里面，大家如果有去涉猎或者有看一些相关的文章，你们这次也特别采访他们哈。
对，因为小时光实验教育机构，它是就是一个就是他们的课程有很多都是设计跟就是有很多关于就是走读的课程嘛，那如果大家有好奇的话，其实可以上他们的那个粉丝专页看，因为他们就会放很多他们带孩子去比如说走台南啊花东的一些旅行的记录，那你可以看到像因为刚刚提到说让孩子在里面有参与感嘛，那他们其实很多都是学生自己在做导览，那他要做这个导览之为同学做导览之前，他就是要先做很就是做一些功课， 去想说，欸，我要介绍这个地方的什么，或是我要带什么知识给同学。嗯，那像我在那次去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刚好在那个台北的北门
对上课，照片
对，嗯，然后我觉得就有一个很有趣的情景是，他们一整个下午就在那边，那旁边的观光客可能已经换了很多很多批嘛，嗯，那这群孩子就在那边，那他们除了有一些任务要解之外，他们也有同学是自己做导览页，就是他们自己做了一个导览的折页，然后有同学跟同学互相彼此这样子做介绍这样子。对，然后像刚刚讲的台南，他们是去了12天，就是他们之前去年年底的时候，嗯，他们一批学生去了12天的台南，其实是蛮长一段时间的。那其实这中间的像是交通啊，然后行程怎么安排啊，或是他们还有安排财务长，就是这些都是让孩子自己去做规划
哦。嗯，就谁来担任财务长然后因为我们如果一出去十几天一定会有金钱上的花费嘛，
对啊，
让他们在这个当中去学习生活的一些重要的技能。哎，欸，这个不错，
就是知识之外，嗯，这个生活的技能也同步的学习这样。
对，所以小时光实验教育机构，当然他们做这件事是老师带队，然后是蛮多人的。可是其实我们也，如果我们想要自己带自己家里的孩子去，没有这么多孩子，相对上其实更简单。那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他们的做法，对不对？嗯，所以在你们的这一篇专访，他们其实是真的是给大家一些建议，
或是就说你可以学习的想象，这样
学习的想象。好，再来的话就是其实来看到的这边是走读课程。之后哦，我们要来看到的就是一些路线的分享哦。我们今天你们这一次其实很有趣，就是我们都会以为只有社会啊、实地啊可以走，对不对？但是哦，你知道这一次亲子天下他们做的这个规划哦，除了社会实地路线之外，还有自然数理路线。其实我刚刚说的，哎，对不起，我吓到他。我刚拍了一下桌子，我突然间想到，你知道，就吓到他。我刚刚说，比如说台东的那个水往上流，哦，他是不是就在自然数理路线里面？
台东的水往上流，我们这次去台东。
没有啦，我的意思是说，台东的水往上流，其实它就可以被，因为你这个绝对不是全部嘛。嗯，台湾还有很多地方，水往上流，它是因为一个波度，但是视觉的效果让它看起来水像往上流，但是水事实上不可能往上流，嗯，它其实就可以被规划在自然数理里面，对不对？
可以开一个路线，
我觉得我开一个路线嘛，
就是可以 对，因为我们其实也很期待读者他们可以跟我们分享他们就是展开了什么样的路线，因为我们这边可能是，嗯，就是像主人说的，我们就是没有。不是，并不是，
没有。其实你们做的已经够多了，光是跟着你们的路线已经走不完了。社会史地他们规划了4条路线，对不对？然后自然数理他们规划了5条路线。SDGs 路线，这什么路线啊？
SDGs 它是联合国永续发展公约，对。那因为现在它主要的一个概念是，就是他们在讨论说怎么样让我们居住的环境更好，然后更永续的发展。所以那个时候联合国他们就定了有几个面向这样。那可能包括像保护海洋啊、能源应用啊，然后各种面向。那现在蛮多一些老师会结合这个 SDGs 去设计课程，然后就是让孩子想说，哎，我要可以怎么样去重视这些问题，发展哪些行动。对，所以我们这次特别开了一个 SDGs 路线，然后包括就是像是多元文化啊，或是能源的应用啊，或是海洋，
或是海洋啊，自然生态等等永续发展的，
没错没错。
所以 SDGs 路线有5条，那我们今天就各介绍一条给大家好不好？我们先来讲社会史地路线。在这4条路线里面呢，第一条叫做一起来考古，走进大航海时代，这个是从和平岛去访西班牙人建成起点。第二条路线是虚拟科技重现炮火，跨时空追忆清法战争，这个是淡水来看战地古迹啊。那第三条，跟着糖香寻访台湾糖业记忆，这是台南的甘蔗田，见证产业史。第四条路线是日治时代的场域，化身交通迷和探险王天堂，这个是去哈马星寻找这个打狗屎。这四条路线都很有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糖香好不好？寻访台湾的糖业记忆。嗯，
对，那像其实以前蔗糖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经济的作物嘛、嗯、然后我们的同事他们这次去台南，然后就是去请教了这个台南大学附设国小老师的两位老师、嗯、然后他们就设计了一个跟着糖香去旅行这样子的一个主题的路线。
对，
那比如说他们去了一个家里的那个延平社区，那他们有一个协会就安排、嗯、就是有一个那个制糖的体验行程、嗯、然后从采甘蔗开始到甘到蔗汁出来之后煮蔗汁，然后到炒黑糖这样。对，那像我同事描述就是那个炒黑糖感觉很疗愈，就是因为那个整个空间都会有那个
香气、哦、
都会有那个焦香。对，所以我们就是看了都觉得、
哦啊、你们有带照片回来给我们齁。那大家现在如果上 YouTube看我们的直播，我们就把这一次清醒天下他们实地的去走这些路线拍的这些照片哦，放在我们 YouTube 的画面上面让大家看。当然，你如果买杂志也看得到哦。所以这个就是在做炒糖哈、哦。
对对，就是炒黑糖、
哦。哇，这个我也好有兴趣、哦。
对，这条路线看出来会，因为像我们的同事很多，就是他们其实也都很感兴趣，因为这是一些比较可以让孩子去动手去
DIY
体验的，对、嗯，所以那个印象会很深。
对，
那就是甘蔗啊，然后炒黑糖之外。也可以到那个麻豆的糖厂，麻豆糖厂转型的一个总研艺文中心。那他们有传统的、嗯，就是会有那个传统的糖艺师，会做那个糖葱，然后会做一些吹糖。对，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糖的这种艺术的创作，那也是比较一个古早的一个技法，可以带孩子认识、嗯。然后另外，如果到安平的话，也可以吃那个碰饼，因为它里面有那个黑糖的馅。
有，我们有做碰饼，在那个台南时候没有做碰饼，但是那个一排小孩坐在那边，然后都有一个小炉子。小锅子，然后就教他们说：“哎、欸，不对，那个什么糖哎呀，
碰糖，
碰糖嘛、啊。我说的是碰糖，它就全部都是糖，然后煮，然后会蓬起来，搅搅搅会蓬起来。做得好的话，哎、欸，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只有对面那个台南人很知道我在讲什么。对对对，那个很好玩哎、欸，就是那个碰糖，然后它会蓬起来。然后你如果搅的速度太慢，它就会塌下去。”可是如果你搅的速度很好，就会
技术的
对技术、嗯，但是所有的每一个小孩的都是老板帮忙搅的，因为小孩又搅不起来。可是那个拿出来之后，爸妈都会想要直接丢掉，因为实在太甜了，全部都是糖，然后小孩就会扒着不放。可是很好玩，我记得我们去做那个碰糖的时候也非常好玩哈、嗯。所以哎，这个都是，所以你们同事规划的这个行程就是都有，而且它是就是平常都会有的，对不对？
可能要查一下一些时间，对。
因为但我看那个安平蜜饯物产馆这边可以去做古早月子饼哦，
对，然后
古法制糖，就我们刚刚看到照片、啊、炒黑糖。还去拔甘蔗哎、欸，小孩可以自己下去拔甘蔗。
然后同事也说可以到那个巫树林休闲园区，他好像是可以看那个以前运甘蔗的那个五分车，
對對對對，
就是它的铁轨是比较窄一点。那因为像我们这次都是有非常多的路线，所以我们在杂志的那一页我们有放那个 QR code， 那其实我们都有把 Google Map 建好。对，
哇，好认真哦，
就是相对应的建。所以其实读者如果扫 QR code， 就是可以看到那个。路线的分布可以做，在行程规划的时候可以做一些参考，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那个每一个路线都有一个 QR code 告诉你，哎，这些地点在哪里、嗯嗯？好棒哦！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就是社会文史他们的社会史地的四条路线里面介绍一条而已，其他的每一条都很精彩。
对、啊，
等一下回来我们要再介绍一条自然数理跟一条 SDGs 的路线。那休息一下再回来哦。亲亲我的宝贝，很开心，我们请到的是亲子天下资深记者许佳琪，带我们来看看亲子天下2021的元月号做的主题 cover story， 就是2021跟着课本去旅行。哦，我觉得你们很不容易耶，这个专题很大。
对，
因为每个地方你们都真的实际去吗？
就是
尽量，对不
对？
对，
尽量实际去，然后对，然后就是大家各自去跟着老师们走，然后带回很多照片。
然后总共他们规划了三大领域的14条路线，
13条
吗？
13条
路线。哦，真的不容易哦。我们刚刚讲了一条是社会史地啊、哦，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第二个单元就是自然数理哦。其实台湾是一个生态资源相当丰富，地形，因为我们是我们有高山，我们也有海洋，那有这种纵谷地形，然后也有在岸边有沿岸有沙岸都有哦，是很 很难得可以在一个这么小的岛上面聚集这么多的地形生态，所以在自然数理方面规划了五条路线，我很快的念给大家哈。不打烊的海岸地形博物馆，享受感官飨宴，这个是第一条路线，从东北角来赏奇岩哦。哎，是什么那个女王头那种吗？
哎，我们这次是走向南亚奇岩，然后它有很多很漂亮的纹路，然后鼻头龙洞啊，这样子走下去。
哦，这块石头好漂亮哦。
对，就是南亚奇岩，它上面有很多很漂亮的纹路。
那当然，我自己都没看过这个哎。
对，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个地方，因为走进去就是它的。
哦，大家可以上 YouTube 看一下。如果你手边没有亲子天下的这一期的杂志，你可以上 YouTube 现在看那个飞碟联播网哦，正在直播就生活同乐会，这是他们带来的照片，叫南亚奇岩。
对对，然后它很那个区域的岩石都长得很特别。那像在看这个时候，老师就会建议我们说，你可以去观察它的纹路是怎么样子。
它很像一个什么焦糖双麒麟柱，
对，什么冰淇淋冰淇淋
冰淇淋
岩含冰淇淋柱，它有一个这样子的圈。然后那边就是我觉得自己很像那个很像走到那种电影的特效的场景的感觉，
对，很像，或者也很像黑糖糕啊什么的。好，另外呢，第二条路线是换个角度玩公园，发现隐身的几何元素，这个是台中中央公园学数学。这个我们不是才介绍了北部的特色公园，其实是在台中也算是一个相当具有特色的公园哦。再来上山观星赏日出，昼夜天文美景全览，这就是阿里山看天象啊。我们小时候看阿里山也没有人教我们什么，就是对阿里山的印象就是好可怕啊，就是半夜三点就要起来，然后四点就要出门，冷的半死又累的半死，
早起的部分，
对对对，然后可能也没看到，然后就回去，然后就吃东西，这不行哈，就真的其实玩旅游最重要的其实是当中的这个沟通的过程，然后要有沟通。然后第四条路线是板块交界，泥火山峡谷都在这一间地质教室，在哪里呢？在花莲，踏遍多样地形，这第四条路线。第五条路线是观察蜜蜂、火龙果、授粉，一日看遍动植物的繁衍，这是在潮州，屏东潮州的农场生态之旅哦。每一条看起来都很好玩，我们就来讲刚刚那个东北角赏奇岩好不好？
好啊，
这是你这个你有去吗？
对对，这就是我跟着一位就是他在东北角的一些金牛座导览的一个老师，那他本身也是高中的地科老师退休的，然后我就跟着他去走。对，
那好漂亮、哦、
我们这次去走了几个地方，就刚刚有提到的南亚奇岩嘛，然后鼻头龙洞，然后我们还有走到芙蓉去。那其实像我自己蛮多朋友都有去鼻头角步道跟龙洞那边步道走，因为那边光是看海景就是其实就是你，而且你又可以亲近大自然，感觉就很好。对，那其实像这次老师他带我们看的一个是不同这几个地方的岩石，其实它都有不同的特色。比如说刚刚看到的那个南亚奇岩，它是有那个纹路的嘛，然后它的颜色稍微比较偏白。那你走到鼻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走步道旁边的那个岩层啊，它的是比较黑色深色的。那在走到龙洞的时候，你再看那个龙洞甲的那个岩壁，它是比较白色，因为它里面有含比较多石英。那其实这些岩石的这些不同的颜色，它都有背后的可能跟它的岩层的年代啊，然后成因有关。但是那像其实国中或是六年级的地科九年级的就国中的这个自然课程啊，他们学到岩石与矿物，那其实这些都会有一些相关的的那个可以对应。那如果比较年纪比较小一点的孩子，其实就是可以让他们去指引他们，可以让他们发现说，这些岩层的颜色其实不一样。那其实你就是多了一个旅行的时候，你可以观察跟看的一个角度。对，
其实啊，像你如果我觉得这一期的《亲子天下》杂志真的非常值得收藏按图索骥，因为你看哦，它每一条路线的下面哦，就是你如果你翻开，比如说像我翻开到98页，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讲的不打烊的这个海岸地形博物馆哦。你看到这个地方有标题，对不对？标题下面呢，它就有对应到，就是说它在小学或是在国中的哪一个科目，大概学的哪个领域，其实就是跟这一篇路线规划的有关哦，就有点就是给这，我觉得是有点给家长有一些概念。然后下面就有路线，第一条路线的这个顺序就走下去，我觉得它是非常清楚的，
希望提供给读者多一点资讯做参考。
所以这个是不打烊的海岸地形博物馆，享受感官飨宴。那另外还有
我只想补充，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是冬天，然后那东北角就是蛮常下雨的，
对
对，所以我们 们这边有带一些就是可以室内的情景，比如说像是那个走到芙蓉的时候，其实它有那个芙蓉游客中心，
對，
那它会其实是因为东北角的特色的景观真的太多了，那它其实芙蓉游客中心它有点像是可以帮你一览，就是它会介绍东北角各地的很多的特色，那有一些互动的装置啊，或是一些比如说沙质馆，它把很多地方海滩的沙子就是放在一起做比较，那你其实就可以看到不同地方的沙子它其实颜色有差异，
而且现在做的都很好，现在做的都是互动，对不对？互动就是小孩子我也会觉得比较有趣，
对，
互动装置，那如果下雨的话这也是雨天备案，
或是可以走到再走到金瓜石，它有那个黄金博物馆，它又是介绍矿物，所以其实你走一趟东北角，从岩石啊、沙呀、啊、然后矿物，其实它就是可以做成一个蛮丰富的主题行程这样子，
而且很好玩，他们的每一条路线都还有后面还有那个一些规划，比如说像这边有不知不在这个地方不吃不可的就是石花菜，
对，它是东北角的特色食材，
然后还有冷知识，比如说在东北角这边的冷知识，它里面有写说，你知道吗？鼻头角步道有凤梨长在树上，可能小孩会问凤梨不然要长在哪里？我这样讲其实是很有道理，不然小孩会说那不然凤梨应该长在哪里呢？所以这里是一个很特别的景观吗？
它就是它其实是因为那个果实叫凤梨，但它其实是零头树节的那个果实这样，所以是我们就是每一个都有放一个类似这样子冷知识的小知识做延伸的介绍，
就每一条路线都有吗？
对的，我记得好像差不多有
像刚刚的那个糖香啊，很好玩，它的冷知识是运甘蔗的五分车是因为每五分钟来一班车吗？大家知道吗？我还真的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是同事介绍我才知道的。
答案是不是五分钟来一班车叫五分车，是因为运甘蔗的小火车专用铁道的轨距是比较窄的，只有标准铁轨的一半，所以叫做五分车。这冷知识很有趣耶，对不对？好，刚刚有人说完了，我们的听众说完了，凤梨到底长在哪里、啊、自己去 Google 一下。那还有一些延伸景点，就像你刚刚讲黄金博物馆、非常有趣。那这边底下还会规划说每一条路线都有一个学习提问单可以给爸爸妈妈、比如说像这个部分就都会有一些提供给爸爸妈妈做参考，当然你不是只能问这些，你有你自己的想法哦。好，这个是自然数理路线，我们再来讲一条 SDGs 路线。那刚刚有介绍过 SDGs， 它其实是比较跟
就是
永续，
对，环境永续啊，然后怎么样，就是有哪些我们如果我们环境要永续发展，有哪一些面向是我们要持续的关注的问题，
环保等等。好，那这边也有五条路线，这样是14条。我没讲错啊，
后面那个书
23本书不算，
对 对, 對、它是一个书单的参考，
看到了，所以是13条。好， SDGs 这边有4条，其中第一条是一条街尝遍南洋滋味，认识多元文化，中和华新街感受异国风，
这
里就是每年泼水节玩的最凶的地方哈。我在当记者的时候，每年都在这里全身湿透哦。来，第二条是来放电，体验再生能源发电魔法哦。这里是带大家去看看发电厂。
对，
第三条是实境公民课，启蒙孩子民主法治意识。这个路线呢，我本来以为会在宜兰啦，或者是在嘉义的那个民主喷水池，没有没有，直接带他们参访立法院跟法院。我女儿这次那个公民的段考范围就是选举对，就是法制教，然后她跟我说，她昨天跟我说，我跟你讲，我这一次信心满满。我因为她公民每次都考很烂，她说我跟你讲，这次信心满满。我说真的吗？我每次听到你讲这句话，我就很害怕。我说你这次公民在讲，她说我跟你讲，这次很简单，就讲选举啊，很简单啊。我不知道，今天晚上再问她考的怎么样。现在考题都好难哦。现在108课纲之后，他们的考题都超级，就是你里面大概有20分。其实老师上课的时候都不见得有讲到，你都是必须要自己去延伸去收集资料来看的，所以这个是实境公民课，教大家去参访立法院跟法院。还有一条是遇见奇鱼鲸豚最有感的海洋教育，
台东海岸扎根保育意识，来，我们来走这一条好不好？这条也是佳琪自己去的，对不对？
对，我这次有去的花东，然后像台东，我们都会想到台东，然后走海线，其实你沿路就可以看到非常多很漂亮的海景嘛，金尊啊，然后到东河啊，然后或是走三仙台啊。那其实我自己觉得，你光是看到这个海，你会就是除了觉得很幸福之外，你也会想要珍视这样子的一个海洋的环境跟资源。那我们就是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就是去跟那个 SDGs， 它里面有一个项目是保育及推广海洋资源，那其实就是减少海洋污染啊，这些其实都在这个项目里面。那我们这次去走这个海线的时候，我们特别去了那个台东的成功镇。那因为成功镇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渔港嘛，所以你去那边除了可以看到就是渔港啊，然后或是他们也有办一些在地的导览。那我这次是去了一个叫做成功海洋环境教室，那它其实在里面就是会有做导览，那像他们会介绍一些旗鱼啊或是鲸豚的一些相关的知识之外，也会介绍一些不同的捕鱼的方式，渔业的方式，还有台东成功渔港那边他们蛮特别的一个标旗鱼的一个渔业的一个技法这样子。对，然后就是你可以就是比较深入的了解在地，然后去了解这些我们可能平常你就是我们可能吃鱼，但是可能不知道说各类的捕鱼的一些手法，它对于海洋的生态可能会有哪些不同的影响。那这个其实在透过一些导览都可以知道。那或是我们也走到那个富山的渔业资源保育区，那边以前它是可以那个就是好像可以喂鱼吃馒头还是对，但现在就是因为一些生态的问题，所以他们就是没有再让游客喂食。
对，
那其实然后可以，反正是可以现在可以透过一些导览去认识一些潮间带的生态，那也可以带孩子思考说那其实观光跟这些个环境保育之间它的一些平衡啊冲突，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可以带孩子去思考的。对，那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去走了那个海线，就是看了那么多的海景，我觉得那种就是我觉得那个感受其实是蛮深刻的啦，就是觉得我们就是如果要保育海洋的话，如果孩子也对这个有感的话，那可以做哪一些行动。
佳琪，这些地方你之前有去过吗？
我自己我没有我去
你都没有去过这些。对对，我要讲的就是说啊，三仙台的那个拱桥啊，我觉得每个人一生当中应该都有在那里拍过到此一游照，对不对？一定有，可是从来就没有去研究过他在这里扮演的意义或者是等等，我觉得没有。所以我觉得这蛮可惜的齁，就是我们其实真的你说台湾我们去过的地方大概也不少，但为什么我们都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或者是会觉得好无聊，那里我上次拍过了。我们的旅游其实我觉得尤其是今年呢，就是因为已经连续第二年不能出国了嘛，我觉得更应该要做一些深度旅游。其实今天亲子天下规划的这13条带着孩子一起跟着课本去旅行的这个路线，我觉得每一条它都是深度旅游，非常非常的棒。像那个三仙台，你知道我看到这个我就最有感的就是这张照片，我就想我到底在这里拍过几张照片。
真的
对，这就是那种你知道开海岸路线啊，是只有我会做这种观光客的举动吗？应该不止吧。就你开车经过那边停下来停下来，我们去那边拍张照，拍完照之后赶快上车啊。
那里蛮大的。
对，所以我们改变一下我们的旅游的方式好不好。然后这也很有趣哦，遇见旗鱼鲸豚最有感的海洋教育，里面呢不吃不可，这边的是大庆柴鱼，柴鱼片哦。
对，因为它会可以看到它现包的
现刨，
对对对，
现刨那个柴鱼片哦，好好玩哦。然后好，来我现在对冷知识很有兴趣。来，冷知识，剑旗鱼，大家知道剑旗鱼长怎么样吗？有没有人知道剑旗鱼哦？有啦，你们有一个很可爱的
小小的。
剑旗鱼是靠尖尖的嘴巴来刺杀猎物吗？哦，这个我觉得小孩也会很有兴趣。我真的觉得其实是用提问的方式 QA 方式做互动很好。大家知道剑旗鱼是靠尖尖的嘴巴来刺杀猎物吗？哦，你们想一下好了，等一下回来我再告诉你们。好，休息一下。来，我们来揭晓一下刚刚的冷知识，剑旗鱼是靠着它尖尖的嘴巴刺杀猎物吗？答案是佳琪，
他其实是就是用那个他的长长的嘴巴，他其实是一个文骨，他把猎物打昏，然后化伤之后，
很大一只把它打昏，
对，
化伤，
对，然后才会把猎物吞进去。他不是用刺的，他是先把猎物，
跟我们想象就是用好像标枪一样，不是不一样。
对，
刚刚还有人说
凤梨到底长在哪里？其实凤梨是长在田里，中南部很多地方都有凤梨田。哈密瓜、西瓜属于藤类的水果，主要种在地上。榴莲、奇异果则是生长在树上，所以凤梨是长在田里的，才会说刚刚我们看到在东北角那边，哎，怎么有凤梨长在树上呢？其实它不是，对，它不是凤梨。但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那凤梨本来就长树上，并没有。好，所以其实很好玩哦。啊，还有一点点时间哦，你有没有想要再讲一条？你有比较想要讲哪一条？很快的讲一下。
我自己简单，那我就带个两条好了。像是刚刚有提到那个台中的那个中央公园
哦，中央公园
对，那它其实是
102页，
去年年底的时候开幕的一个景点。那我们的同事他是请问了一位就是数学老师
哦，好好玩哦，我看起来。
然后他就是就是去做了一个数学主题路线。那比如说像他有一个那个彩色的玻璃迷宫，他的照片也很漂亮嘛，
漂亮哦。
那它其实是除了有那个不同颜色的光的折射很漂亮，那其实如果是很喜欢数学的孩子的话，也可以让他去思考说我怎么走这个迷宫，那我的坐标位置可以怎么设计，那后来然后还有像它的游客中心是一个是一个很像那个格子状的笔记本立起来的那种感觉，这个立体的，对对对，那它其实就是可以看到像是体积啊、点线面啊很多的一些几何的特征，那它其实都是跟数学的这个主题可以相呼应的，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其实在我们的网站上面专辑上面有一些相关的介绍，这是数学路线。
Okay.
那我自己也很喜欢的就是刚刚我们休息之前讲到那个 SDGs 有一个那个去走综合缅甸街的，那因为我自己它是一些有一些社会脉络的背景，所以它有很多的缅甸的华人的后代生活在那边。那它其实除了饮食啊，或是一些杂货店，他们卖的东西其实都是跟可能我们平常接触就是一些就是很特别的东西。那也可以让孩子去观察说，哎，这些他们早餐的时候他们吃什么？那他们杂货店卖了什么特别的物品？那或是缅甸文在菜单上面看起来是怎么样，我觉得都是一个可以让孩子有很多就是可能不一样文化接触的机会。
而且我觉得很棒哎，不吃不可里面有一个在地小吃叫鱼汤面，但是在冷知识里面就问你，哎，鱼汤面里面有什么没有鱼呢？答案是我们的鱼汤面大概都是用鲈鱼啊、无锅鱼去煮嘛，可是正宗的缅甸鱼汤面哦，是要将鱼肉煮熟之后捞起来，把鱼骨去除掉之后，把鱼肉撕开之后，再加入各种食材跟香料去熬煮2个小时，起锅前才进行调味，所以在熬煮的过程中鱼肉早就化成了浓浓的汤汁，所以鱼汤面，对，我的口水已经快要流出来了。所以那个鱼汤面 这碗就鱼汤面吗？黄黄的这个
对，
所以它的那个鱼汤面是非常非常浓郁，因为鱼肉已经煮在那个化在那个汤里面了，所以一定要去吃一碗鱼汤面哦，太棒了。今天很谢谢亲子天下的资深记者徐佳琪带我们来走2020跟着课本去旅行的好多条的路线，但是一定不够的，所以请大家去珍藏一本这个2021的1月号。谢谢佳琪，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谢谢。